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吴环保的任逸轩。那今天的话呢，继续我们整个 AI 金属系列行业的一个路演。那本场的话，路演的话，重点的汇报金属是铟。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也是近期刚刚外发了整个 AI 金属回收再生的这个深度报告。那正如我们的标题所说啊，就是整体这么一个 AI 金属在整个这个 AI 产业爆发过程当中。啊，虽然说可能这个都作为这种稀产金属、小金属的话，可能并不是这个材料中可能最核心、用量最多的这么一个材料，啊，但是呢，会随着这个一方面的这么一个性能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说整个产业需求带动，不管是硬件侧这块的一个快速的爆发，那这块的整个需求的这个弹性的话是非常的突出。然后在这么一个 AI 驱动需求爆发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那我们这边优选的金属的话呢，可能更多也都是以这个。回收再生为主的这么一个金属，那这块的话，重点会体现为整个供给侧是比较刚性的，然后整体的增量的话，可能都因为没有整个单一矿，增量的话可能都来自于半生矿或者都来自于我们这么一个回收与再生，那这样的话，供给侧一条非常刚性的这么一个大背景，叠加整个需求侧的爆发，那么认为这类金属材料的这么一个价格都是非常具备这么一个爆发力的。所以我们认为相关的这么一个标的，那如果是能够掌握到这个不管是相关这个资源的渠道，包括了这个半生矿的渠道，包括了这个回收端的渠道，以及说具备这个真正的冶炼能力跟提取能力、回收能力，可以把这些金属都提取出来这么一个公司的话，那我们认为都是需要重点去关注的。那不管是量的增长，还是说价格的弹性，我们觉得都是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机会。然后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我们这边重点关心的，包括像高能环境，是近期公司股价表现都不错，建议各位要这边多多关心。那这边的话呢，我们首先对行业自上而下再做一个这个总结。那么刚刚提到就是首先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去筛选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 AI 小金属，我们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也是关注三个维度。那首先第一个维度的话，就从整个需求的不可替代性。那就是我们认为，就整个金属的这么一个需求是真真实实是影响到了或者咱们这个金属材料的一个添加是真真实实影响到了我们整个，比如说 AI 硬件环节这一块这么一个性能，它的这么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它整体的一个爆发的话，也会充分的在我们这个金属需求上得到一个体现。第二的话呢，我们在供给侧的话是需要去把握这个供给侧这个核心的这么一个刚性的。那这边的话，我们重点会去筛选，就是供给侧会受限于整个原生矿的资源禀赋，包括说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来源都来自于这种相关原生矿的一个冶炼的一个半生跟副产。那这块的话，反映为就咱们整个母金属的这么一个规模就已经决定了咱们这个小金属供给侧的一个天花板。如果说之后要考虑价格弹性的话，供给侧的刚性会带来更高的一个弹性增长，价格的弹性增长。那另外的话呢，可能像这个回收这个环节会变成未来整个。板块供给侧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增量。第三块的话呢，我们还是从这个战略地位上来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筛选的这些金属品种的话，那大部分的品种都已经被纳入出口管制或者被纳入为咱们国内的这个战略矿产目录。那这块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政策端对于这个金属这么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进一步的强化，还是说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很多原生端去提产的话，也都会受到母金属这么一个供给能力的限制，导致这个资源禀赋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短期释放出来，那整个遍及供给的话，可能也都会更加依托于咱们这个回收的一个体系啊，也是重点关注啊整个 AI 爆发之下的这么一个战略小金属的这么一个回收产业的一个机遇。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汇报的金属呢是铟。那我们这边呢，就铟的这个供需和这个相关公司啊去做一个展开。首先的话呢，铟这个产品的话，或者铟咱们这个金属的话，它其实是这个定性来看，它是伴生在咱们这个锌矿当中。那整个金属的特点的话呢，是这个低熔点的这么一个稀散金属，然后是具备非常好的一个延展性跟导电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大部分啊，其实还是用在包括现在比较多的是这个 ITO 钯材，包括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磷化铟衬底啊，就这里边对于整个金属铟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先讲一下供给侧，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供给侧上来讲的话，因为刚刚讲到铟的话，主要都是以这个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一些人全部都是以半生为主，那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闪锌矿的这么一个冶炼过程中这么一个副产品的这么一个回收，可能也会有一部分啊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同硫化物的一个冶炼。那我们这样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铟在整个锌矿里边的含量普遍是会低于这个0.1%的， 它是需要经过多轮的这么一个步骤，包括说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工艺有这个进出、萃取、电解。那经过多步之后的话，可能才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提纯跟分离。而这个来看的话呢，是没有这么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单一硬矿的。所以基于这么一个铟在供给侧的一个特点，我们会发现啊，就中国其实是整体这么一个铟的一个绝对的这么一个大国。那如果是以这个精炼份额上来看的话，中国大概有接近70%这么一个全球精炼份额的一个占比。绝对数字来看的话，全球对于整个精炼铟这块的产能大概是在差不多1100吨一年，那中国呢在里面占了70%，是全球最大的这么一个铟的生产国跟铟的出口国。那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国内是充分掌握整个这个铟产业链在这个供给侧这块的这么一个话语权，以及说咱们这个上游的一个定价权的。因为刚刚讲到，从战略地位上来看的话呢，铟这个金属是属于咱们这个战略框架目录的，但铟这个金属本身的话，其实并不在咱们整个出口管制的这个清单当中。那更多管制的，比如说是磷化铟，包括说像三甲基铟等其他的一些一种化合物。然后，如果是刚刚讲到这么一个1100吨的这么一个总产能的话，中国在里面占了70%。那能够实现这么样的一个前提啊，其实也是来自于就是国内的话，对于整个这个锌这块这么一个演练啊，其实是有这个全球比较大这么一个份额跟全球的一个竞争力的。因为其实铟的话，主要就来自于整个锌演练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副产。然后现在如果从供给侧来看的话，大家可能进一步关注的是两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进一步把这个铟的纯度去做进一步的提升。因为刚刚讲到，其实像现在比较有这个有想象力的下游，就咱们这个磷化铟衬底嘛。那像磷化铟这样的这种半导体材料的话，它对于整个铟的这么一个纯度要求会非常高。它可能从纯铟，然后做成这个磷化铟晶体的话，可能这边是需要这个7个9，就7N级的这种高纯铟。但是需要把咱们现在这个可能粗铟进一步做成金，然后金在里面去做多轮除杂，达到这个7N的这么一个水平。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是有这个进一步这么一个技术可以值得去提升和突破的。第二块的话呢，就是中国现在可能在供给的话，主要掌握的还是上游这个原料的一个环节。但如果说进一步啊，比如说把这个铟往下游去做，包括说像这个 ITO 钯材，包括说可能像之后的这个磷化铟，那这块的话，大部分的这个份额呢，还是被这个垄断在海外。那比如说像 ITO 钯材的话呢，可能这个日韩合计大概垄断了产权，就差不多80%的一个产能。那像咱们这个磷化铟这个环节的话，像日本住友。美国那个 AXT，包括说日本 JX3家的话，基本是控制磷化铟这个80%到90%的一个份额，所以可以看到，就是铟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产业链来看的话，这个金属原料的供给大部分是以中国去控制的。但如果是往下游进一步去做生产制造、加工、提纯的话，那咱们在这一块其实整体这么一个份额并不高啊。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上游用原料，我们可以进一步期待啊，就是整体这么一个技术端啊，去逐步的这么一个突破。然后，刚刚讲的这个铟的生产，那这里面的供给侧的话，除了这里边可能还会大家会考到咱们这个再生铟。那再生铟的话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国内现在做的其实还不是很多。那这里边呢，还有很大的点就是来自于现在可能重点的这么一个下游啊，可能是需要这个更高纯度这么一个铟的。那比如像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再生铟，可能都来自于这个 ITO 的这个钯材。ITO 钯材里边的话，其实里边已经包含了这个锡这个杂质，所以还是比较难去满足这个，比如说7N级这种高纯银的这么一个需求的。所以我们认为整体来看的话呢，如果是可直接有成长性的下游的话，纯度比较高，然后生产制造的这个能力也会要求更高。那这里边的话，核心的增量还是来自于这个铟的这么一个半生矿里边的一个产铟和进一步提纯的一个能力。那再生铟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补充啊，但可能也比较难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贡献。然后刚刚其实，在汇报供给的过程中，已经是讲了一些关于需求端的。那我们这边再把需求端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开啊。那首先的话呢，对铟来讲的话，这个下游最大的需求就刚刚讲这个 ITO 钯材。那 ITO 的话呢，其实就是氧化铟锡啊，它作为这个透明的这个导电膜啊，是放在咱们这个显示面板，就咱们平板显示上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材料。像 ITO 钯材的话呢，基本可以占到全球铟需求的差不多60%。那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块的话，驱动力啊，其实核心还是来自于这个面板整个产业的这么一个发展。那除了这60%来自于这个 ITO 钯材之外，那其他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在一些相对来说偏分散的一些领域里边了啊，包括说像一些低熔点的合金与焊料，包括说像刚刚讲到的一些这个一些薄膜太阳能那些电池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添加，那以及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说真空啊、低温啊。 就密封啊，就可能一些奇怪的一些这种特种用途。那这里边的话呢，其实还有个需要重点提的，就刚刚讲到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就磷化铟。那现在的话，大概占到整个音效的10%。但我们现在其实非常期待啊，就是随着整个 AI 算力需求爆发，然后驱动就是这个铟更多的去走向这个磷化铟，然后这块会带动整个铟金属这么一个下游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增长。那这块的话，我们再对这个去做一个展开啊，就是磷化铟的话呢，其实它是作为这个高速光模块与光芯片的这么一个衬底材料，那它呢会随着整个这个光模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从这个800G向1.6T、3.2T 演进的一个过程当中，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非常依赖于，就咱们这个高速大背景之下的话是非常依赖于这个磷化铟的一个衬底的。那同时的话呢，也会驱动啊，就单个这个光模块对于磷化铟芯片这一块这么一个需求量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磷化铟的话呢，应该是整个这个 AI 光通信那条上其实弹性可能是最明确也是最直接的这么一个环节。那我们现在的话可以看到，就是磷化铟的这么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那会进一步去驱动啊，咱们整体音价可能进一步有支撑啊，包括需求端进一步的这么一个高景气的这么一个增长。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价格，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这个，不好意思啊，刚刚那个。对，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看到，像这个今天啊，这个8月7号最新的价格的话，像那个4个N 的金的话，今天的报价是5350块钱每千克。那这个产品的话，其实今年以来的话，已经上涨了80%了，就这个金属。那在这个位置，同比去年的话，就上涨了这个108%。然后历史高点呢，是在7月17号的时候出来的，大概是在差不多这个5700块钱每千克。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的话，其实也是充分受益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那我们也非常看好就是这块的这么一个价格弹性。然后这是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关于整个 AI 金属系列汇报里边对铟这个金属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新，那这边包括了铟的供给、铟的需求，就是铟价格的这么一个判断。然后最后呢，再汇报一下核心标的啊，那因为刚刚讲到铟的话，主要是反映在锌矿当中，可能部分也会来自于一些这种硫化铜的这么一些冶炼过程。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像上市公司里边现在在布局这种在回收端去获得铟的这么一个标的的话，主要包括了像可能最近申请要摘帽的这个 ST 金蓝，之后到后改名叫这个铟霸新材，也包括了像高能环境、政府控股，以及说其他的一些可能之后会有潜在去介入到这个铟资源可能进一步回收的一些相关标的。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对这个跟铟相关的这些这个 AI 金属的这些核心标的做这个重点的推荐。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录影的所有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今天晚上的时间。那之后的话呢，对于铟这个金属啊，就是说对于整个 AI 金属回收这个行业有进一步关注的这个问题的话，是欢迎各位投资人随时联系我们东吴环保团队。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录影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那今天录影到此结束。